跟 Michael 讲，我说现在希望我跟 Alex 能够有机会在团契里面跟弟兄们能分享。那因为过去我们教会历史多少年？25年，今年是我们教会25周年。那我跟 Alex 过去25年都是在这个教会。那过去25年来呢，可能除了过去4个月吧，我们基本上在教会的英文弟兄姐妹们当中服侍。那过去4个月开始，跟教会的中文的弟兄姐妹们有更多的互动和交通。所以我就跟 Michael 说，我说现在希望能够有机会让我们能够固定的，不知道是每个月或每隔一个月怎么样，我们可以来这边跟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交通。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互相之间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那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就是，当然我们就像刚刚那个 Philip 祷告的时候一样，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从神的面前能够有所领受。那所以我有跟 Michael 讲，我说那这个月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他说好。那我就说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神所给我的呼召。那大概也是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讲太多细节。结果这个礼拜我才发现，团契的这个聚会的内容就写见证分享，然后就想见证分享，见证分享也蛮笼统的，不过大家好像都喜欢听见证分享啊。如果是又是一个讲道，又是一个查经，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大家就觉得太枯燥了。见证最好，因为生活化又有意思。但是呢，当我在准备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顺便借这个机会，我想也跟弟兄姐妹们就是有点交通，就是什么叫做见证分享。我们教会事实上，我感觉我们教会做见证的频繁率事实上并不是很高，并没有说好像每隔多少时间，或者是分小组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团契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平常私底下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我要见证，我要来讲个见证啊。那有些人又特别喜欢讲见证，什么东西都是见证，对不对？坐下来两句话就是我现在给你做个见证，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怎么样，那我就做个见证。那我就想到底什么叫做见证。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就是所谓基督徒的见证，事实上应该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从神那边而来的经历，能够荣耀神的事情就是见证。所以做见证事实上不是嘴巴讲故事啊，做见证是我们生命里经历神，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的见证有好的见证，有荣耀神的见证，也有不好的见证。那从来没有人分享不好的见证，就是对不对？见证基本上就是我们生命的流露。那我们要做见证，当然是我们要为了荣耀神。我们最切记的就是做见证的时候，不是抬高自己，不是有些人讲见证讲到后来全部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不是见证。因为见证是见证神，不是见证人。那今天如果要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给我的呼召，那又要讲到神给我的经历，那不是就是全部都在讲我了，对不对？那就太多人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虽然弟兄姐妹们也许对我的故事有兴趣，但是我不愿意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听我的故事。我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神的故事。我希望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从神的话，不论是从祷告，不论是唱诗，不论是分享，我们所享受的是从神那边来的祝福，那是最好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挑战。那今天出门前Cindy还跟我提醒，他说 James， 他说因为我征求他同意，我说有一个见证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某一部分，你同不同意我讲？他说可以。然后之后他就说你要注意哦，不要太抬高自己哦，不要显示的好像很骄傲自大这样。我一听我就说，我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吗？我平常讲话是给人骄傲自大的感觉吗？那他就说他说你有时候讲见证的时候可能讲的有点太过火了，他说可能你心里面不是那个意思，不过人家听起来可能是这样，那我就好好的反省。那我当然我就说，因为我既然我的心态不是抬高自己，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骄傲的心，我没什么好夸的，而且我分享的时候都是说不是我，那 有为什么会让人家感觉我是在讲自己，或者是好像 很自大这样子？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他说我想不出来，反正你就不要像那某某某或某某某那样讲话那样子。我说我讲话像那些人吗？结果搞得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觉得我不采纳他的意见。我说事实上我非常接纳你的意见，我非常同意你所讲的，但是你要告诉我，我怎么样讲话让人家听起来是觉得在讲我自己，我好避免不要去讲。所以啊，但是因为这一点，就是我这礼拜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你说要讲见证，那要讲神在我生活里面所做的事情，要怎么样子不把人讲出来，要讲到神，这是一个困难，是一个挑战。所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了许多，那希望呢神怜悯，神恩典，我们今天分享的时候呢，是看见神，不是看见人。我们一起做一个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主，我们在你的家中聚集的时候，当我们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能够同声来唱诗，同声祷告，然后一起在主内有交通的时候，主真的是美好无比，就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得到的并不只是有相同兴趣，或者是跟一些我们喜欢在一起的朋友们聚集这样子的喜乐而已。主，我们能够所感受到的真的是在你的家中从圣灵赐给我们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份非常甜蜜非常甜美的一个爱。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是到8:45，我是希望前面一部分呢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然后呢后面一部分呢我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交谈，因为我觉得用交谈方式呢是比较能够互相增进彼此的了解，我需要对弟兄姐妹们有更多的了解，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也很敞开的也能够来多认识我。那我觉得分享神的呼召或是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觉得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神的时间。神他的时间是一个完完全全就是完美的一个时间。怎么讲呢？我也没有特别要求今天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只是跟 Michael 讲说你哪一次有机会就让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那我知道，因为我大概一个月多前大概是6个礼拜之前，我有跟弟兄姐妹们提到说我已经预备把工作放下来。那然后呢在年初的时候，当朱长老刘长老退休了，然后我跟 Alex 接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老牧者的职分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没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多私底下或是公开的一些交通，所以并不是很多人了解这中间的一些细节，也许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疑问，也许有一些想法，那一直也没有机会好好的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所以我就跟 Michael 讲说希望有这个机会。那 Michael 就说就选这个周六，也就是今天嘛，4月30号。结果呢4月30号是怎么样，是我昨天是我在公司最后一天，然后今天呢就是第一天站在各位的面前。昨天在公司里面，那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反正就是跟他们讲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不过公司里面很有意思，他们明明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礼拜，礼拜三还给我事情做，然后呢是要为了5月份他们要开的会。他说你虽然人不在，但是如果你在的话，你是怎么样的来开这个会，你怎么样带，你是要把怎么样的资料查出来，你会帮我们做一个简报，然后呢虽然你人不在，别人可以去做那个简报。我说这种简报平常大概要一个礼拜的时间至少把它做完，你礼拜三跟我讲，我顶多礼拜四礼拜五电脑交回去，我也不能再连到公司的系统，所以我做不了什么事情。我跟他们说拜托拜托，请你还是给我们，你要至少架构做出来，这样至少我们好去执行。所以我礼拜四做到礼拜四晚上，然后我说好，我做完了我交给他们。礼拜五到公司基本上应该就没事，竟然还好几个人在我的门口跟我说，经理你有没有时间了，我可以跟你讲一点事。我说一整个礼拜你们都不来敲我的门，你礼拜五早上来敲我的门。我说对不起，我们的大老板要找我讲话，所以我不能跟你们谈。那但是礼拜五那天，所以也做了不少事情，然后呢 公司请我吃了饭，然后我就基本上把我的电脑交进去，把我的这个security 的 badge 交进去，然后把车子交回去，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我的岳父他很好心，他说要来接我回去，因为你车了，他就说你要不要我把那个行李箱清一下，可能你办公室里面的东西很多，我说没有，东西都已经清完了。礼拜五的话，我应该是带着东西去，然后就是空手回来了，就什么事情都交回去了。所以昨天就是这样子，把我跟这个公司里面的事情都交代完以后，就工作放下来了。那我觉得神的这个时间上面的安排除了是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当我很清楚的了解神的带领，然后呢把工作放下来，这个时候我跟公司讲的时间是四月底。那刚好呢，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有预备希望能够在神学院里面读书，那我也不知道神学院收不收我，但是我就说我去，我至少报名然后呢看看能不能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然后看看能不能配合我的时间。那神学院刚好他暑期的第一个学期开学是5月9号开始，所以呢我就发现，当我决定我工作要放下来，虽然是继续在教会服事，然后呢教会的事情很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或者是工作放下来，或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时间上面，我看得见神的时间上面特别的安排，我觉得这个安排特别的紧凑。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报名截止，那报名截止之后呢，然后他们要告诉我收不收我，然后五月份就开学，然后呢刚好四月底把公司的事情放下来，刚好就是一件连着一件事情这样下去。所以当也就是过去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心里面虽然在预备走神所带领的这条路，但是呢走得非常的平稳，因为就是在时间上面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是他开的路，完全没有一点勉强这个神学院他们的课报名是报了，然后呢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学是读圣经学院的，然后有圣经学院或圣经大学的这个文凭呢，你就可以直接上他们的课，如果他们收你。如果你没有圣经学院或圣经大学的文凭呢，你要多选三门课，就是基本圣经的课。那你如果不想要选这三门课呢，因为这三门课就是要有学，就是学费和时间嘛，所以你如果不要选的话，你要考试，你如果考过的话呢，你可以不用选这三门课。这考试是怎么样呢？是100题选择题，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什么样的题目都可以涵盖。然后呢除了圣经里面的知识以外呢，还包括历史、地理、背景、文化，还有各式各样的神学名词，有些我是听都没听过，比如说圣灵学，他们英文有一个圣灵学的一个名词叫做我也不用跟你讲叫什么，反正圣灵学，有圣经学，有人类学，有原罪学，然后还有末世学，还有基督学。 OK， 那他们神学院里面就是学这些，反正把东西归纳就是做，就是变成一门学问。那然后呢我在预习的时候，他们又给我一份大致的一个资料让我预习，让我准备。那有些东西呢我比较熟，那过去20年在教会教主日学啊，在团体里面带查经就很有帮助，因为某一部分的东西还是我教过的，所以我说那感谢神，我在教的当中就是我学习的机会。可是有些东西实在是不知道，我发现我们现在查经不是在读大先知吗？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我还教过，我还有点印象。小先知书我连顺序可能背都不一定背得完整，小先知书他会跟你讲这一句话是哪一个小先知讲的，我看那句话的时候我可以说这是小先知书里面出来的，可是这是拿鸿书还是西番雅书还是这个哈巴谷书，我实在是很难说是哪一个书里面出来的，那所以要去特别的花时间去读。那另外呢就是 四福音大家都很熟，对不对？那他跟你讲，主耶稣基督将水变成酒，在四福音书里面是哪一卷福音书出来的？或者是哪几卷福音书有讲，哪几卷福音书没讲？这个我就说，这个我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反正我要找，我就知道四福音书里面找出来。但是呢，对圣经当然要熟到一个地步，所以他们就要让我学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准备了三个多礼拜，最后考试了呢，然后呢也感谢神也过了，所以呢我就说这个实在是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至少也觉得蛮内疚的，就有些事情也感觉是应该算是蛮基本的应该知道的，但是借着这三个礼拜的学习我就学起来了，所以我也感谢神。但是这个时间就是三月份把这个申请表送进去，他们说好，我们基本上是暂时的收你，但是你把这个试考完过了以后再说。然后刚好就三月试考完了，然后我就告诉公司说我要准备离开，四月底离开，然后呢五月份开始读书。所以这是从后面开始往前讲，是不是？所以这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那我希望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呢，我从四个方面跟各位分享啊。我就讲神的呼召，然后呢我跟各位分享神的供应，然后讲到神的印证，然后最后讲到神的托付。那神的呼召是什么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普遍的呼召。普遍的呼召是什么？普遍的呼召就是救恩，普遍的呼召就是救恩，神呼召罪人来认识他，对不对？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基督徒，借着信徒的口，把那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一个故事，福音是神的一个呼召。当我们邀请人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这边有一个好东西请你来，我们是说你有罪，你知道吧？你有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解决不了的，但是神呼召你来认识他，神让你可以罪得赦免，神让你的生命可以有盼望，神在呼召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是神的呼召，这是一个普遍的呼召。所以这个呼召在世上所有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得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或者是基督徒们致力于传福音和致力于宣教的工作，因为世界上的确有地方的人就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他们当地没有圣经，当地没有基督徒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需要听神的福音，他们听了神的福音，他们才可以领受到神的呼召，他们领受到神的呼召，他们才有机会去回应神的呼召。那当然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已经有神呼召的人了，我们有神的呼召，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因为神说你离开我，你离弃了我，你在罪恶的这个生活当中，你愿不愿意回归我？这是神的呼召。当我们认识了神，听见了神的声音，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带领，然后甚至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这个是神的呼召。我们过去四月份的时候不是讲宣教然后之前刚好讲到这个复活节的一个系列，我跟 Alex 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就发现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为着要我们得到生命，但是呢我们得到生命以后，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旧的生命，或者是就是属人属世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个是有罪的生命，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把它埋了，对不对？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交托给神的。当我们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很自然的神就说，我有给你们一个托付，就是你们要将福音，你们要将你们所拥有的这个生命分享给众人。所以这是我们从神里面领受到的一个算是一个很基本基础性的一个护照，就是我们的救恩，就是神的福音。可是呢，在有些人 但是之后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当中，神还会有他其他特别的呼召，对不对？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了解，知识上面有一个了解，然后呢，能够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开始去观察我们是不是有领受到神除了这个救恩以外的一些呼召。有些人他们的呼召是怎么样的情形，就是神特别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让他们去，譬如说教导小孩的呼召，他们去做了老师，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们就很热心的而且很致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当成他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去把它做好，是以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去教育下一代。有些人的呼召呢，是譬如说一个做妈妈的呼召，这个姊妹也许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医生，也许是一个律师，也许是一个公司里面做主管的，可是呢神会给她一个呼召，说当她有孩子以后，或者孩子因为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神说我给你一个呼召，就是你要在做这些孩子全世界的母亲，你的孩子有需要你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妈妈她就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很清楚领受这个，所以我需要放下一些其他的方面，这是一个牺牲呢，但是呢我愿意去带我的孩子，然后我是全职的带我的这个孩子，这个可以有神的呼召的。有些人是在职场上面受到神的呼召，有些人是不论他是救火员，不论他是我们通常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来美国好像没什么人只把孩子教成做救火员、做警察、做军人的，不过美国人有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可能说工程师、做律师、做这个会计师、做医师，不论怎么样，他们在他们的职场上面会有他们神给他们一定的护照，他们可以说我可以在我的职场上面以神的儿女的身份，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份工作不是只是为了赚钱的一份工作，是在赚钱之外有神的带领。我做医生是因为我有人需要我，因为人会有生病的地方。我身上有几个朋友，大学的同学，他们呢，过去十几二十年，特别有一位是做牙医的，诊所都做起来了。事实上，他这个孩子也蛮大了，那他就说，我觉得我不需要天天都在这边，就是为了赚钱继续做。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美国，事实上牙齿的需要并不是很大，我们还每年还去看个一次两次，有insurance还固定的去看两次，大家的牙齿都健健康康。通常啊，我们这边有个牙医，他比较清楚。那我们去洗牙，对不对？那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没什么问题啊，洗洗清清，好像没问题了。可是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他们那个孩子或大人，那个因为水质的关系，因为食物营养的关系，那个牙齿烂掉了，没有办法吃饭。那你当一个牙齿有问题的时候，牙痛或没牙齿的时候，是完全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品质。所以他就专门去跟着一些这些基督徒的医疗团队去帮他们做牙齿医疗的工作。我后来在想，一天到晚去，你这个自己的诊所都不用做了，你还可以，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得到，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这样做是为了神。那他就带着他其实也是一个牙医，就是，然后呢，他的孩子，他们反正就是做好了，他们就一起去。这是神的呼召，就是说他在做牙医的这件事情上面，已经不是把他当成一份工作或一份职业，而是神有特别给他一个清楚的呼召，他回应。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会给我们这一方面的呼召。那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呢，神还会有另外一种呼召，就是你愿不愿意用你全部的时间来直接的服侍我。 OK，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绝大部分的人，我们上学，我们在学业上面要有好的见证，我们工作，我们在工作上面有好的见证，但是毕竟呢，我们的读书，然后后来我们的工作，养家活口，这一切我们的观念里面很清楚的，就是不是靠我的能力去赚什么东西来供应我自己。我今天能够有一份工作，我今天有双手双脚，有智慧，有知识，有学历，这一切都是神的供应。不但如此，这一份职业也是神给我供应的。 对不对？那神供应了给我，我就好好的去做，然后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就忠心的，然后呢，我尽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每两个礼拜或每个月拿了一张支票或领了薪水，拿回家，拿回家干嘛？我就是吃饭、付房租、付房贷，然后让孩子上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然后可能多出来可以有点娱乐。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公司或者是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职业所带给我们的这些收入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的供应，然后我们感谢神的供应，所以呢，我们也将神所供应给我们的奉献给神。但是有一些人，神就说，你们的供应不是从现在开始呢，不是从公司，不是从职业，不是从这份工作有薪水的工作上面出来，而是你要直接从我那边得到供应。这是一种另外的呼召，我想这是今天大家所想的一个全世界出来服侍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的这种的服侍或这种的呼召。这种呼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的确是如此。我过去我在我们这个公司做了13年，那我一直以来都很清楚知道，从一开始甚至一直到昨天，我都知道这个工作是神所赐给我的。这个当中如果要讲神的供应和许许多多神的带领，还有甚至说神的祝福是不胜枚举，我相信以后很多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份工作是神给的，但是呢，那说是一回事，但心里面的感受是一回事。但是真的要说好，那现在我就把公司的这份供应拿掉，神借的公司给我，对不对？我很谢谢我的上司，我很谢谢我们公司的老板，我很谢谢他们对我的供应，我也很谢谢他们对我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重用。好，但是我不是为了人而做事，我是为神。所以呢，他们高兴我，他们不高兴我。如果是我的错，我会改；如果是我对的，我不是我怎么好，我就说感谢神。所以我不受他们的影响。可是真的要说，今天呢，既然这些东西从借着神的供应而来，所以今天把这个公司抽掉了以后，你说直接从神领受，这应该是很好的啊。理论上是如此嘛，事实上真正供应你的人，你真正的老板是神，没有差，你好像是只不过是跳过了这个中间人而已。理论上是如此，观念上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怎么样操作，事实上是蛮有疑问的，是不是？因为没有人这样子做嘛，对不对？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旧约里面当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然后呢进入迦南地，然后呢过了约旦河，终于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对不对？雅各有12个儿子，那每一个支派都分到地了，只有一个支派没有分到地，这个支派就是利未的子孙不分地的。另外的子孙不分地，因为他们得到神特别大的祝福。那什么叫做特别大的祝福呢？因为这个12个支派里面，11个支派也是受神的大祝福啊，但他们的大祝福是土地，是肥牛肥羊，是钱财房子。可是利未的后代，他们得的产业是比这些更好的产业。圣经上是怎么说？他们是耶和华是做他们的产业，属灵上面这当然是这样子讲，对不对？那你耶和华是你的产业，谁能够比啊？但是事实上就是什么？利未人，你们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就在殿里面服侍神，然后呢，你就没地、没牛、没羊、没钱、没房子，这个叫做利未。那你怎么说他这个是上好的福分吗？谁的福分比较好？你不用回答，你就想一想就是了。是耶和华作为你的产业是福分好呢，还是有地有牛有羊有钱有房？那是还蛮押韵的，因为我希望你能多讲几次。 对不对？好，属灵的原则是以耶和华为产业是最好的，是上好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没有始没有终的真神，超乎我们人所能所想的这一位真神，成了你的产业。这个地、房、羊、什么牛、钱，这些都是神所赐的。你已经到了源头了，你还要去看你这个，你还觉得这个是好的吗？原则是如此，但是我们人的经历里面就不是如此。所以呢，这个原则我也懂啊，但是呢，这就是神问我的问题，也是我自己问我的一个问题。今天如果神真的说建筑，你就把这个工作放下来，然后你就靠我，我一定供应你的，对不对？你不是这样子讲吗？圣经上是这样讲，你也这样子信，你也这样子教，那你做不做得了？说老实话，我是愿意去做，但是呢，真的要做起来呢，不容易。这个问题我想了一年多了，我想了一年多，因为我害怕，因为我害怕。不是说害怕神不好，而是我害怕我自己走不好这条路。我害怕的不是神的疏忽，或者是神的不供应，或者是神的虐待，因为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可是呢，我怕的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在神要在我们人的身上所做的这一切事物上面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我的信心不够，我软弱，我跌倒，是神的名受到损毁。这是我害怕的地方。所以呢，所以我就说嘛，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年多。然后呢，这个说要全时间出来服侍神这件事情，你说是一个属神的人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份工作就是服侍神这件事情。服侍神的意思就是神是你的老板，这地上的老板我们都怕，那我们应该更怕是天上的老板。不过这个老板也是我们的父亲就是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帮他们父亲做事的，我不知道那个感受到底是怎么样。因为父亲又爱你，但是呢，他这个公事上面一定也是特别的对你特别有高的要求啊，所以很难讲。但是呢，我自己在这样这件事情上面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我不觉得我是配为神做事。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为神做事，你要站出来说，今天神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是替神做事，我是替神说话的。你这个话一讲出来，你最好人格是无缺的，你最好是没有一句话是不实在的话，你最好是在你的这个言行举止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污点，这谁做得到？我知道，我就先跟你讲，我做不到，我也不认为我已经做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从人的观点来讲，我真的很难想象谁配的去为神做事情，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神的事情。所以第一，我觉得我不配；第二，我不觉得我有这份能力去做得到。你知道有些传道人，我们今天就讲好的榜样 ，OK？ 今天我不要谈坏的榜样 ，OK？ 我们大家知道坏的榜样多的是，大家都认识，大家都会讲。我们今天不要去讲那坏的榜样，我们讲好的榜样。我们也不要讲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就讲我们认识的人。朱长老在我们教会带领25年，他是一个很有干劲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那我们也是过去，我忘记几年前，好像3年前，他最后好不容易，人都已经80了，才讲一点他自己的见证。啊，讲了以后还不好意思，还怕说自己太抬高自己了，对不对？结果我不知道后来还有没有人讲，朱长又在讲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也是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批评，可是毕竟他也80岁了，对不对？所以他能够讲一点点也，我想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很感恩。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个性，是有干劲、有毅力，然后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不对？他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呢，以前的工作呢是做得这么的好， 受到上司的青睐，他要做什么他就做得到，只要他心放得上，他只要心放在什么事情他就做得成。然后呢，他讲话做事这个在人前人后没话说。好，朱长老也不是唯一这样子的传道人啊，对不对？在圣经上面有多少属灵的伟人，保罗、使徒们、旧约里面的先知们、以赛亚然后讲到这些，然后呢，我不讲圣经里面，我们就讲戴德森，对不对？到中国传福音的，我们就讲今天在这个世界各地做宣教士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多少人是这样子的？我不是一个高学历、高职位、特别聪明，然后又什么这个飞黄腾达，或者是特别有能力的一个什么人。我替神做事，我没有什么没什么把握，可以说能够一定做成什么样。所以事实上，在考虑这件事情上面，事实上我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我的态度是以我不要最好的态度去面对，最好不要是我。可是呢，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一直就是在这个敦促我吧，所以呢，他就不让我从这件事情上面让我的这个思想离开。不过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想我妈妈记得比较清楚，我的记忆事实上是蛮模糊的。我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记得什么东西记得，什么东西不记得，时间对我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模糊的。不过我想大概是中学的时代，我记得有一次也不知道是听了什么讲道，还是去了一个什么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如果我以后做牧师，你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我好像就这样问过？我也不是真的想做牧师，你知道吗？我只是觉得说问一下，我也不记得我妈怎么回答了。不过我想我妈的回答就是要做也好了，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你要确定你要做，你为什么要去做牧师？我也答不上来。但是呢，我知道从中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感觉，什么样子？什么叫做做牧师？到底做牧师是什么意思？只是在脑后面的一个想法。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谁在中学的时候就想去做牧师？那么多事情要去做，为什么要做牧师呢？事实上，在中学之前，我对医很有兴趣。人家说你要不要做什么？事实上，当医生不错，我很喜欢当医生。现在我还是当医生不错，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不是因为他赚的钱多，是因为医生是可以帮助人的。那谁没有身体，谁不会生病？那就医生可以帮你解决。我今天呢，能够服侍神，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疗者，对不对？那今天呢，也许服侍他的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讲是服侍于人的需要，也许不是身体上面的实质上面的需要，但是是灵里面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也是神的一个恩典，让我能够今天走到这条路。好，我说要学医，但是我一发现读医要读8年啊，读8年，你看我并不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读8年，读8年以后，我今天又发现还要2年的实习，2年实习还要住院医生再1年，然后等到你好不容易出来能够做医生的时候，你都已经快30了。我说算了吧，我老早就没有做这个，就没有这个想法。后来到了要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因为数学还有这个物理在学校学的蛮好的，然后英文是特别烂，所以我反正是不会去读那种要看书要写报告的东西，所以我就去就读了工程。我也很喜欢读工程，工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那结果所以现在一做就过去这么10几年，我就是做工程方面的事情。那但是呢，在我的人生的几个重要的点，我知道我一直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我就是说我一定需要保留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神哪一天要我来全世界服侍他，我需要预备自己，至少我要准备自己能够可以接受，或者是能够可以为神做这件事情。但是并不是一个我常在想的事情。但是呢，当我结婚的时候，当我跟 Cindy 我们在谈论婚嫁的时候，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我不是说我一定会做牧师啊，但是呢，你要了解我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若是神的呼召来临，我会愿意去好好的考虑这件事情，而且我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我一定去做或会去做，但是我会愿意。我说你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走上这条路。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意愿，所以我就跟师姐讲得很清楚，不然的话对他不公平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他讲。那过去这两年，事实上我的工作啊、在公司里面也是做得不错，那神有很多的这个带领。我在公司里面学了很多的功课，不是提升我，不能这样讲，不是说事业一定都是蒸蒸日上，但是呢是做了许许多多的错误，然后有错误当中呢被逼的学习，然后学习的不是只是做事，学习的是待人处事。那我事实上常常每次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当然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呢我跟圣经说我感谢神，因为我过去这十几年在公司里面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我宁可在公司里面碰到，而不是在教会里面碰到。那有些年轻的牧师呢，在教会里面他们学习带领，因为就是这是一个人的成熟，一个人的成熟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人自我的消灭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这样子，为什么一个人到了中年之后，50、60甚至70、80岁以后，为什么这个人整个人的性格就沉淀下来了？就是因为经历过这些事情。那有些年轻的牧师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是跟着教会里面的人这样学习，有的时候教会的关系就搞得很不好。并不是说这样一定不好，因为神有他的带领，只是我感谢神，至少我知道我在待人处事这些方面，我在我自己的自我上面很多的缺陷，在过去这几年有机会借着在教会以外的地方让神能够磨练。那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个人的一个怜悯，我觉得这是神给弟兄姐妹的一个祝福啊。所以神的呼召是这样的。那过去两年呢，特别这件事情我就开始跟圣灵在谈，我说我的心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我也知道我在神的面前，神有给我一特定的托付，也就是他要我在教会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服侍，并不是说一定以牧者的身份来服侍，但是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服侍的方向是什么呢？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这之前我有跟我大概一年多前有提过，是在以斯帖记，是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旧约啊，以斯拉并不是一个先知，虽然他听起来像先知的名字，但是他是在历史的书信里面。所以以斯拉呢，7:10，以斯拉7:10说，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文也是一个这个文士。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立志先去，好，没关系，好。以斯拉他定制第一去考究耶和华的律法，第二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最后呢他要将神的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一个心智啊，也给我一个恩赐，让我能够去读他的话，然后呢能够了解他的话，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了以后让我能够去遵行神的话，然后呢能够将神的话清楚的交给弟兄姐妹们。那这一点呢，是我想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慢慢的观察，觉得听弟兄姐妹们的回应，也觉得说的确我是能够将神的话读得清楚，然后可以用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主日学里面，在团契里面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过去两年朱长老让我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然后呢我的看法是，当他第一次让我去讲的时候，我说如果讲的不怎么行，或弟兄姐妹们也听不太进去，我第一我应该希望我心知肚明，第二呢就不要再请我去讲就好了。 那既然再请我再讲一次，再请我讲第三次，我就说那大概还过得去的意思。那我就说那我就不能推迟这一方面的这个服事。所以也是，我想这一方面也是另外一个神的印证。但是呢，神要我在这个方面去做，所以我虽然白天有工作，我是工程师的工作，然后我周末周间我用神的话，我去读神的话，然后呢用神的话去服侍弟兄姐妹们。但是我知道神有对我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也尽量的去把它做好。那慢慢的，我的心愿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全时间的服侍，所以我就说我要把这部分的服侍做得好，然后能够看见神的神借着他要我做的服侍，能够使弟兄姐妹们得到帮助，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慢慢我看到的确神怜悯，神恩待我们教会，所以让我们之间的互动可以看见神的神的荣美，也可以看见神的带领和供应。所以这一连串的事情就让我心里面想到说，也许神的确是一步一步的在带着我，可是毕竟我一直到两年前都是还是在英文组的服事，甚至在讲台上面的服事也是用英文来讲到。那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是一个移民的教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有第一代，有第二代，有第一代半的，那甚至有就是非中国人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教会的服事一定是必须要用双语来进行。那我心里面就想，神啊，如果你真的要我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服事，希望能够到中文部去服事，可是很奇怪，神就不开这个路，神就没有开这个路让我到这个中文团契或者是中文主日学服事。那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不强求，我并不一定要求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让我在那里服事，我说这是等候神的时间但是呢慢慢渐渐的就看见这件事情也慢慢的有改变，也渐渐的有改变，然后也不是我去特别要求的。然后呢我跟斯尼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全时间服事这件事上面，我们就有祷告，我说当然要确定是神的带领才会去做，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去确定神的带领。所以呢到了去年底朱长老即将要退休的时候，当他来问我，他说你到底清不清楚神的带领，有没有神的呼召，我们为你祷告，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带领，神的呼召，你愿不愿意出来做这个牧者。那我就跟朱长老讲，我说这件事情我已经祷告很久了，我不清楚神要不要我放下工作，但是我很清楚神要求我做的就是要我能够愿意扛起这个责任，我说这一点我很清楚，时间我不知道，但是神要求我这样子做，只是我自己认为我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朱长老他问我的时候，他这个是年初的事，不是今年年初，去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那我这样子跟他讲，他就没有再跟我提了，一直等到八九月的时候他又跟我再提一次，我就说我还是没有很清楚神说一定要我把工作放下来，但是我说朱长老，我自从你跟我提了以后，还有之前，我就特别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我特别去看了这个做长老是什么，做牧者是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监督，这些人的职分是什么，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说我认为我没有，但是我很清楚神跟我讲说你要预备你自己来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最后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朱长老最后的决定就是他说好，他就把这个教会交给我给 Alex。 那在这些时间当中我也是一直在祷告，那有没有说要把工作放下来这件事情。所以神的呼召，我跟弟兄姐妹讲，神的呼召是很清楚，这是最重要的，神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看见了，但是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声音啊？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事情，或者甚至别人跟我们讲的事情，是不是神的呼召，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所以有神的呼召之后， 有神的供应，然后要有神的印证。神的供应是什么？我就讲，我最后一关很难突破的，就是我就说，虽然说神啊，立位的福分是这个，他们的基业是耶和华自己本身，多好的福分！我说我知道你也是这样子跟我讲，可是我就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样。我说我愿意，可是我有这么大一个家庭，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恐怕没有关系。但是我能跟我的太太打包票，我可以跟我的岳父母打包票，我可以跟我的妈妈打包票，说我们的孩子会没有问题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我有几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我说，除了我自己有这样的印证，有这样的领受，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教会的牧者、长老需要有相同的看见。然后呢，我的妻子，也就是对我认识最深的，不但是在人前人后，私底下我的这个为人是怎么样的，他最清楚的，他需要有一个印证，他也需要我的跟神的祷告是，我不愿意在我的太太不认为时间已经到，或没有在神的面前有领袖的时候，说我自己有神的带领我要去服侍神。所以除了我自己的感受，教会长老牧者的印证，我妻子的印证，然后最后呢，我是认为我需要有我父母，我们的双方面的父母的，至少他们的，我是希望有他们的祝福，至少有他们的认可。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就举几个例子，很快，有些我已经跟弟兄姐妹们想到大家提过了之前，所以今天不多讲。我们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跟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要选，当孩子渐渐长大，台积电的房子太少了，我们孩子太多了，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我的公司离帕斯蒂娜30里，我们的教会离我住的帕斯蒂娜30里，这样两边跑以后不是长远之计。我需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搬到公司那边，然后以公司以当然是以你的工作职业为主，然后开始在那边有生活，找教会服侍，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回到这边来，但回到这边来呢，工作就远了。那个时候呢，是很清楚的，借着一些事情让我很清楚的看见，神要我们在此地服侍，神让我跟圣灵都看见，我们在此地的服侍有神的祝福。好，那我们就说，神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这个教会跟着这个教会一起成长，属于这个教会的肢体一部分。然后你有给我们工作做，我们也要配合你的带领。那我们搬回来以后，而且搬到这边来的话，我的岳父母、我的妈妈都住在这边。所以然后学校也没有问题，所以这是对从家庭的生活，从这个教会的生活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顺。唯一的辛苦的就是要上班这件事情。那神竟然没有给我另外一份工作，那我当然就是继续做。所以这一做也做了大概5年，就是说不是说五年，就是说过去这5年到6年的时间，我就是从 Claremont 然后要开这60里的路去上班。但是呢，当我们搬回来这边的时候，我们没有房子，所以呢，我们起初就是跟着我岳父母住，然后呢，然后就是跟着我妈妈住，然后我们都是拎着包包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会常住，所以总是拎着包包在打地铺睡觉这样。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找房子，那找房子的这件事情上面，神也让我们看见是他完全的带领和供应。因为当我们搬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让我妈妈能够跟我们一起住，她就不需要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好几个空房的房子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房子。这件事情上面，今天也不讲细节，但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在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不到适合我们的房子的时候，神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这个房子呢，特别的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不是小家庭了，小家庭有7个人的小家庭住在一边。然后呢，刚好在房子的客厅跟厨房在中间，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一套卫浴，连在一起的一个房间，刚好适合我妈妈住，这样我们两边她就可以比较安静，不受到孩子的这个吵闹。我一看到这个房子，心里就觉得这如果是神给的话，那就是神的带领。所以呢，最后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讲这个细节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见是神的供应。然后呢，当然之后就是我们的双胞胎出生，然后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老幺，就是老五， 他这个在怀胎的时候呢，医生认为他要不然就是严重的唐氏，或者是这个心脏这个呼吸系统是严重的这个严重的怎么讲衰竭，可能活不能活的生出来，或者出来可能几天或甚至几个小时就死了啊，要不然就是对，要不然就是唐氏，要不然就是这个啊，要不然就是脑子有严重的其他的伤害。结果呢，这个一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看见神奇妙，把这个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把他医治了，结果现在生出来是一个漂漂亮亮，看起来也蛮聪明，也蛮狡猾的一个小孩子。狡猾的话是聪明反的负面，聪明就是狡猾了。当然我不知道这样讲我的小孩，我们要好好的带他们，就是也没有。但是就是说很灵活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让我们看见，你看你的房子有我的供应，你的孩子生命是掌握在你的，在我的手中。然后呢，甚至我们那个房子，因为一年多是没有人住的，他那个是一个他们那个法，这个叫什么法售法拍的屋啊，一年多没人住在里面睡啊，那里面什么水管漏水的漏水啊，然后屋顶漏水的漏水，那反正我们住进去了，很多地方我们住进去之前都已经修好了，都已经检查好了，然后都修好了，可是呢，我们住进去大概一年多都没事，那我说我知道那个屋顶之前是漏过水，现在看起来大概是修好了。结果第二年以后呢，有一天，就是去年吧，去年大概八月份的时候，有一天突如其来的来了一阵巨这个风暴，就下了一天半而已。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你们大概都不记得，我记得，因为我那天我的屋顶漏水。那八月份家都是不下雨的，结果呢，他就下雨，他说。连下了一天多，结果后来呢，我们的那个 baby 的那个房间的屋顶就从灯的那个缝缝里面开始漏水，我想糟了，漏水，我上去看，已经漏了多久我都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从屋顶漏下来，从我们上面的那个天花板就这样子就漏下来了，那我就请人来看，他们就说，你这个屋顶啊，很多地方那个上面的木板都烂掉了，你现在只有一个地方，那你其他地方都是湿的，那漏只是迟早的问题。你如果只修这边的话呢，那就修四分之一的屋顶，四分之一的屋顶的话，好像跟我讲是多少钱啊？2000块。他不能只是，我说你可不可以就修那个洞？他说，哎呀，不行，光修那个洞啊什么，他就很多理由啦。一块木板就这么大，然后那个如果要好好的把天铺起来，万一其他的地方漏水，你又怪我，所以我一定要把这四分之一的屋顶弄起来。找了三家，他们都这样讲，那我说算了，好，那2000多块。然后他说，那换全部的屋顶怎么办？因为房子其他的四分之三只是迟早的问题。他说10000多块钱。我想10000多块钱，好，那我们就想办法吧，那可能要存钱或怎么样。结果呢，那时候你记得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是我们那时候就在考虑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信箱里面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律师写来的，我不认识。这个律师说，Cindy 收到一笔遗产啊，通常你们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知道这一定是假的，对不对？然后呢，所以他是一个假，但是呢，这个信里面讲的是谁？是谁的遗产？是 Cindy 中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那这个中学老师我也认识，因为后来我跟 Cindy 交往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对他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和他的先生把他当女儿看待。那森迪也跟他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是一个很亲的一个老师。然后我跟森迪交往的时候，我也去帮过他们，也见过他们啊，他们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所以蛮感谢神愿意给我们留一点钱。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老夫妇，他过世的时候竟然会想到这么的，他们自己有孩子的，也有亲戚的，也有其他他们要捐的，他们可能要捐的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森迪会有一笔钱呢？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身体也不知道。那这个老师过世的时候倒是有送我们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留一些东西给我们。那留的是什么？是他的车库里面过去30-40年所堆积的书啊，然后什么小白饰品啊，什么东西。所以那是他给我们的遗产。我们知道他们有赏过我们，有给我们，有给我们小孩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不能说是很实用的东西，就是有一些纪念价值而已。结果那个时候收来这个信，人家这信里面有多少钱啊？就可以拿来修我们这个屋顶，不是只是修四分之一，是修全部。 然后我就跟神理讲，因为不是我的钱，是他的。那我说，你看，哎，这个钱下来，我们也没有其他需要，但是这个修屋顶的钱是不是神给的？他说真的是啊。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我们就说，那就二话不说，那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屋顶。所以你现在来看我们，你来问我们家人，知道我们家的屋顶的颜色跟我们的邻居不一样，因为我们换的时候，我们就换了跟人家不一样的颜色的屋顶。那所以我就说很奇妙的，就是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我跟思敏在想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神的时间和神的供应不是一个巧合。那我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可能家里也有漏水的情形啊。但你什么时候漏水的时候呢？刚好就是信箱里面收到一笔小学老师给你的遗产，也不能说很多。那遗产，你们说哇，你是不是有遗产？所以你现在可以出来，不是又不是几百万，就那么就是修屋顶的钱而已。可是又不少。如果说太少，你说好了两三百块钱有点帮忙，可是就是好像只是堵一个洞而已，对不对？不是。然后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房子的事情，然后这个孩子的事情，这个屋顶的事情，然后偏偏八月怎么下雨？我说八月下雨，我在九月之前就把屋顶修好了，为什么？因为十月就开始下雨了，对不对？如果十一月开始下雨，那是下不停的。那万一那个雨一直漏，那些修屋顶的人不会来修的，大家都在叫他们来补漏水。所以我这样一想的时候，我说这八月份的雨就是神给我们的雨。神说你要修屋顶了啊，那你修屋顶怎么办？你看我给你供应。这是神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你一直以来从你的公司上面，从你的孩子的事上，从房子的事上，你在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你心里面很肯定我是带领你的，为什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你没有办法放下？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就是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但是神的供应是很清楚的，因为神说：“你看，我现在供应你，你以后你只要继续走的是符合我心意的道路，你其他的这些事情我一定替你安排。”并不是说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就一定得到神的祝福，也不是说在教会服事多啊、哦，那这样我就每个礼拜来祷告会啊，建筑就像你一样，主日学也来，祷告会也来，然后讲台也甚至这个什么 PBS 也来，然后反正教会的事情我都去做到，我就像你一样得到神的祝福，不是。重点是神说，在你的生活跟生命里，你走的每一步，你去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看着我的带领去做？当你看，然后你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是遵守神的旨意去做。当你走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困难的走不下去的时候，但是如果神说你还是要继续走，你就继续走，然后就看见神帮你开路，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神在这些事情上面，事实上，在理智上面，身体跟我都是很清楚，神是这样子眷顾我。我们过去这边，我们过去在教会的服事是用这样的心态去服事的。那所以呢，这是神的供应。神说：“你看你过去你的一生，那甚至不但是你的一生，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房子、你现在的任何需要、你的工作，都是我在祝福你，我在供应给你。那难道以后的不会吗？你只要继续照着我的带领去做的话，我一定会供应给你。”那我就说好，那神，我说那我们就预备好。那到那个时候呢，我跟心理之间，我们祷告这两年多的时间起起伏伏，有时候觉得我们 ready 了，可是呢，哎，过一个月不可以，这绝对是不行的。然后呢，就这样起起伏。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心理觉得不行。那我觉得不行的时候，你还鼓励我，你还在推，你还在拖什么？赶快就放下来了，就跟长老说你可以服事了。然后呢？那过个三年说还好，那个时候你没有说 OK， 因为我觉得不行，所以这是一个心路的历程。所以讲到神的呼召，讲到神的供应，然后讲到神的印证，我觉得神的印证是我觉得最感谢神的，就是 Cindy 她后来跟我说，她说我当然啦、啊，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但是呢，她说当我看你的生活的时候，她说我可以说一年前、两年前。可能你不适合，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到神有在你身上有工作，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事，对人的事情上面，在公司里面的一些态度，他说我看见了，我也认为如果这是神很清楚的呼召，我是赞成的，所以我就说好，那第一关过了。那第二关呢，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者，对不对？他们是属灵的长辈，他们在神面前的看见，他们对我的一个评价是很重要的，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就很清楚的问朱长老，我说长老，你问我神有没有呼召，好，那件事情我们先摆一边，我再问你，你认为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你认为这件事情是我可以配得做的吗？那他长老就是不愿意讲，我们的朱长老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他就不愿意讲。师母早就在讲 James 你赶快出来，我帮你祷告多久你就出来了吧，长老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那他心里面怎么想 我只能猜了，但他就不愿意讲，因为他说我不要因为我讲的一句话影响你的决定，你的决定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那我就说好，那朱长老我换一个方式问你，你觉得我不应该吗？他说我不会这样讲。那我就说 OK 好，那至少我知道了。因为如果我相信朱长老他这个人也是这样，如果他认为不应该的话，他就不会，他也不避嫌，他就讲你不要做这件事情最好，对不对？所以呢就得到，然后刘长老也是一样，我也问刘长老， 刘长老比较爽，他就说太好了，对吧，你就赶紧去服侍神最好。好，那我就说感谢神。那这个妻子有了，教会的长老有了，属灵的长者有了，那最后是父母。那我妈那一关比较容易过，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就跟我妈讲过，她心里面已经有个底了，对不对？那我就跟我妈讲，她就说那当然没问题啊，如果是神的带领，你就去做吧。好，那我说好。那就到了我的岳父母了，对不对？我的岳父母他们是多么的爱他们的女儿，独生女，对不对？多么的爱他们的孙子孙女。那这女婿要来跟他讲要把工作辞掉，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很久，为这件事情祷告很久。那事实上很不确定神会怎么样子带领我们走这个路，然后父母的反应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就跟教会里面比较亲密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有分享，我说请你们为我们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们需要祷告的带领。我说如果你们也看见有这样的相同看见的话，你帮我们祷告，因为我们需要祷告的支持，我们要神的带领。那神的路怎么带，神的路怎么开，我们就怎么去行。结果呢我们就跟父母谈，结果呢我的岳父母他们呢，我很感谢神，因为真的是我们双方面的父，当然我有跟台湾，我爸爸在台湾我有跟他讲，他也是很赞成。那跟岳父母谈的时候，他们呢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他们就说我们当然就我们人的意愿，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对不对？他们也信主的，所以我很感谢神。他们就说从人的观点来看，谁会愿意自己的孩子放下工作去服侍神？因为服侍神是一条辛苦的道路，是一个窄路，也是一个少有这个很少的人走的这条路，这各中的这个酸甜苦辣并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他说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我们当然是不愿意，我们不会鼓励你去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你了解的就是你要清楚这是神的呼召。如果你清楚这是神的呼召，你清楚这是神的带领，那这是信心的功课，我们不能阻拦你。 那我就说真是感谢神，然后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祷告。那我就看见父母虽然心里面有这么的担心，但是当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的时候，父母的心就敞开了，脸上有笑容。我说这真是，这个是奇迹啊。因为那时候的感觉不是只是说父母赞同或许可，而是他我觉得有一个释放。然后就说感谢神。然后那时候我因为岳父母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都熟嘛，那时候他们就说好，那这样呢，看来我们不能退休了。看来你们很有需要，我们不能退休。那我当然说不行，你们不能用这个理由，你哪有用这种理由压我们的？那我你不能退休，我就继续工作了。我就不能，我说他们当然也是讲笑话。我说不能这样，因为我们是看神的供应，我们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个人的意愿是怎么样？我继续拥有一份工作，然后我在教会服侍。然后我就不会成为教会的负担。我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但家庭的老小能够有东西吃，我还可以奉献，对不对？那我工作没了的话，我就变成教会的负担了。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就是希望能够我继续自己赚钱，然后呢我就来服侍神，这最好，两全其美，绝对不会造成任何人的负担。然后他就说哇，真是很好的一个模范啊。当然我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不是我们能力多强，不 不是我们多爱神啊，怎么样不眠不休的什么在未成熟，不是这样子。我们给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互相之间的给的一个榜样，是我们要走神的路，不是我们自己多辛苦，然后自己多苦啊，吃苦耐劳，为的就是为主而活，不是。所以这一切的印证都有啊。然后事实上对我来讲，我刚刚少提了一点，就是对我来讲，除了教会的长老以外，教会的执事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能够有一定的认可和接受度，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讲。我说，如果教会的执事们，他们长老认可，可是执事们不认可，然后跟你服侍这么多年，然后被你服侍这么多年的弟兄姐妹们一听你要做长老，然后大家就是这个好像皱眉头啊，或者是好像这个抓抓头说你可以吗，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说那最好也不要。可是呢，我就觉得说，好像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怎么讲，接受的能力好像还蛮不错的，好像韧性不错。那我就说感谢神啊，我觉得至少没有一个阻拦。所以这是神的呼召，神的供应，然后有神的印证。那当有神的印证以后，不能再有，已经不能有借口了。不但不能有借口，不是说不能有借口说 no， 不能有借口跟我自己说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今天我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做得到。如果我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感谢你赐给我这个才干，感谢你赐给我才能，感谢你赐给我智慧，感谢你赐给我有这个可以管理教会的能力，那今天我来替你做事好不好？不是，今天我不能有借口在神的面前说，神，我虽然觉得我一定做不好，我没有讲过道，我讲道也不是特别怎么样，我服侍人对人的爱心够不够，我也不知道，我的服侍对弟兄姐妹们会不会有达到这个神所要求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果效，我不知道。我用中文讲到，我不是一直推吗？最终我不是说五月份开始跟弟兄姐妹们讲到吗？我还是很害怕，但是就讲吧。那但是感谢神，让我从三月份可以用中文带查经，然后就至少有一点练习。但是呢，神的印证。当神的印证一个来临的时候，到最后我说，那我没有办法跟我自己说 no， 我当然没有办法跟神说 no。 所以呢，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跟神说，神，这既然是你清楚的呼召，我也看见你的供应，你也从我的家人当中，从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是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中看到你的印证，你自己也跟我说了话，那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摆上，我确定这是你要我走的这条路，因为我确定你是要我走这条路，我才去做，否则的话我不去做。那神的托付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就讲到神的托付。可神给我的这个呼召，除了是把这个所谓职场上面的工作放下，因为我说我不是放下工作，我是换一个工作，教会的工作很大。我事实上在过去这三个月，但之前也是如此，过去几年就是都是如此。过去这四个月更是如此，就是我一方面在公司里面上班，然后呢，在我这个周间的晚上啊，周末的时间来服侍神，到了一个地步，我说教会里面就光在我自己服侍的这些小小的事情上面，我都觉得我做的不够，我都觉得我花的时间不够，我都觉得公司的事情我可以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教会的事情我就是好像只是用一个业余的态度，差不多做了就好的这种态度去做，这不对啊，这个见证不对。所以当我开始用这样的想法去开始面对我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不够，但是呢，所以我的一些服事我就开始缩小我的服事，因为我需要把我该做的事情，神要我做的事情去把它做好，慢慢神教导我。然后呢，在过去这几年，然后尤其是过去这四个月，我很清楚的感觉到神说，这个教会就是属于我的人，圣经上面说这是神的群羊，主耶稣基督的群羊，有这么大的照料照管需要，不是管教会的事情，不是管这个教会的什么水电啊，什么场地的处理，是教会每一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需要有这么多，谁去做？我说，神，那我只能做这么多啊，对不对？那我主要的这个责任是我的公司啊，我要对他们负责啊。所以到一个地步很清楚的，我在神的面前说，我不可能把我的时间分成两边去做。 如果我两边都要做得很好的话呢，我唯一牺牲的是什么？是我的家庭。所以我过去很坦白的讲，半年一年，我不知道身体可能说十年吧，我是认为半年一年，他可能认为十年，我家庭的这个生活，我太太的需要，孩子需要，我可能买的非常少。我觉得单一方面也是神的恩典，让身体可以愿意跟我一起这样子配搭，但是一方面神也让我看见这是我的一个疏忽。那家庭是神交托给我的一个责任，教会神让我看见他要我去这个工厂做事，那我唯一需要，我唯一能够减少的就是我的这个职场上面的工作。那神也没有特别跟我讲说你非得要在这个职场上面做不可，这不是他给我的护照，所以我说那我清楚了，我需要把它放下来。那神给我的托付什么？所以神给我的托付不是只是做全时间的传道。今年我四十，不是今年，我是今年我要四十一了。你看，这又是神的时间。我五月生日，我五月四十一，我四月底把工作放下来，全时间服侍。在我四十岁的时候，神跟我说：“你接下来的余生，你可以来服侍。”我三十九岁的时候，组长来让我讲的。我说组长，那是神，神让我在过还不到四十的时候，让我说你去看看你可不可以来服侍我。在我四十岁的时候，神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让我有一个呼召，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我过四十一岁之前，我就把这个职场上面的工作放下来。放下来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教会里面的需要。教会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以及福音的需要，神说谁去做，那神给我这个托付。但是神给我这个托付不是只是说好，那我现在就去神学院读书啊，读完书来去哪里，不是。神给我的托付是 James， 你要在这个教会服侍。从他带我们来这边，对不对？那六年前当我们要决定住哪里的时候，神带我们到这中间，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身体，这个神的身体的之一。然后呢，过去这么一段神说，我就是要带你来这边，这就是我要你工作的场地，现在你就要来这边服侍，这是神给我的托付。那既然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托付是什么？很清楚的，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牧者，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一点一定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达到。牧师不是教会的头，牧师也不是教会的牧者，牧师只不过是大牧者下面的一个小牧童，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我跟 Alex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来教会不是看牧师，也不是看长老，我们来教会是看神。今天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长老，他今天把你们带到他们的面前，你就不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如果哪一天我跟 Alex 让你们感觉你们很喜欢我们，你们来到教会看的是我们，那你我希望你们来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就走错了。你们应该看到的是谁？你们应该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能够让我在神的面前能够最感恩的是什么？是看见弟兄姊妹们爱神，然后呢，是看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就像他带领我一样。我是这样子跟弟兄姊妹们讲，我今天就跟你们讲，我刚好过去这个礼拜跟那个刚好跟一对夫妻谈到话，所以我就很简短的讲了这句话。我说：“你知道，今天神呼召了我出来服侍他，然后不但只是服侍他，是在此地服侍弟兄姐妹们，是为什么？我工作放下来，我这个工作公司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有五个孩子，他们很好的供应给我，让我不会有这后顾之忧，可以好好的去做事。当然他们是这样子想，对不对？你赚的钱够了，你孩子你家里面舒服了，你当然就是为他们拼命嘛。”对不对？他要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要叫你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们对我很好，他给我车子，给我电脑，给我电话，给我任何我需要的事情，给我一个 credit card， 我今天 credit card 早上也把它 cancel 掉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从来一无所缺的去为他们做事。 那神今天说你把这些放掉，为什么要放掉？为什么神要我在我跟 Cindy 在这个心路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历程？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是因为神爱你。我今天这样子做，当然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神给我有这样的带领，我需要去回应神。可是为什么神要我把工作放下来？好像从人的眼光上，好像是很多的牺牲。那为什么神要我这样子做？当然他在我的，我相信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带领，但是这是为了他的教会，这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是为了你，他是为了你的需要，他是为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的需要，他是因为爱你，所以他让我把工作放下来，使我能够来服侍你。这是什么？我就讲太多了，所以呢，现在已经8:45了。我本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问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也许5分钟吧。不过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你的带领。主，真的，我们讲的不是人，我们讲的是你。你是一位活生生的真神，你是那位爱我们，你是那位拯救我们，你是那位赐我们生命，你是那位赐我们盼望的真神。求主你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你。主，我们知道你所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路途和脚步是不一样的，但是主，你要我们所紧紧抓住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以着信心向前面迈步。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是顺着你的心意做事，你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手中的工作交托于你，仰望于你的时候，主，你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花草啊，也没有任何的啊，对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神你却是供应的。主，你要求我们就是先求神和他的义，这世上一切的你都会加添给我。主，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例子，也是一个见证。我相信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求主你能够兴起你自己的教会，就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能够定到你的身上。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教会在地上成为你话语、你救恩的一个出口、一个出路。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要给弟兄姊妹一点时间？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